这个主日学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一次啊。今天呢，我们结束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学习，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来学习。我们希望呢，在这学习过程中呢，对这个经文有深一点的了解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神对人说话，这是一件大事啊。这个在应该是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有一句对门徒说，就是当马太福音13章里，主耶稣对门徒讲这个比喻，第一次用比喻对门徒对这个众人说话，那么门徒就去问，为什么对我们说，为什么用比喻呢？主耶稣有一句话大家记在心里，主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们是可以领受天国奥秘的人，这是极大的一个从神来的一个恩典。那么，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来祷告，开始今天的学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因着你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晓得，我们能够听你天国的奥秘，学习你的道，这是莫大的福分。主啊，你对着不明白的门徒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主啊，甚愿今天坐在你脚前来学习你话的众儿女，主啊，我们有这样感恩的心来领受。主啊，门徒曾经彼此说，此话甚难，谁能明白呢？谁能听呢？主啊，我们也有同样的困惑，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真的是此话甚难。但是，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能够听懂。我们怀着信心，知道我们能听懂，不是由于我们，是因着你的恩典，你愿意我们懂，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你把你的教导赐给我们，你也把能明白你话语的启示的灵啊运行在我们里边，我们因此就能够得祝福。感谢赞美主。愿我们空空的来，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却有满满的得着。主啊，愿一切祝福由你而来，以至于我们每一次在你面前的学习，我们都有领受。我们真的是收的多的也没有多得，收的少的也没有少得，我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饭量拾取，我们也更照着你的应许，照着你的恩典，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啊！我来到主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先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一个领受的心啊。哪怕我们知道，可能我们今天学的这一场明白的不太多，但是你若明白，哪怕一点点，它都会长大，都会在你的生命中呢，能够这个兴起你意想不到的建造生命的作用啊！那么今天呢，在第五章的学习之前呢，先请大家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群，但是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加入这个群，所以呢，我想我们拿着手机一个接着对，就蛮难的哈。我把这个群码呢放在这里，大家有手机现在扫就直接入群啊，就可以直接入群。你也可以把这个码转给你知道的，参加我们这个圣经书卷班学习的啊，起这个名字是谁起你起的吗？啊，那就是咱那个子荣传道啊，他用 SJ 来代表呢，就是为了因为这个软件毕竟是国内的嘛，所以呢用这样一个比较能够遮掩性的这个题目啊。这个群组名会好一点， 我们自己知道，这就书卷班的意思啊。这个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现在扫这个码，然后我会在结束之后呢，把这个今天讲课的 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文档呢发到这个群里去，所以也可以那个时候再去打开的去看啊。这个码它只管一周，到周五作废啊。然后你要是再打开微信这个书卷班的这个微信群呢，这个码是有改变的啊。所以这一周之内到星期五这个码有效，嗯、啊，大家可以扫一下。好的哈，那我们下面进入我们今天学习。这一页是反复出现的哈，是给大家一个主耶稣讲话的那样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架构。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最后这一点啊，41到47节。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这么几节，这几节大家注意哈，它的在结构里边呢是主耶稣所讲的话里边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宣告，第二部分是见证啊。第二部分从31到47节，这个见证呢包括两方面，人的见证是施洗约翰做的，神的见证是三个见证啊，耶稣做的事为他做见证，然后父神为他做见证，圣经为主耶稣做见证，这就是神的三个见证，然后后面是结论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学这部分，还是请线上的一位姐妹帮我们诵读哈，看那个慧萍姐妹你是不是方便啊，请帮助大家来诵读约翰福音5章41到47节最后这几节经文。
好的。约翰福音5章41节起。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好啊，非常感谢，也感谢神赐下这样一些教导的话语啊，来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神。那么我先问大家哈，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全都熟悉这段内容。我想问大家，你觉得这段内容听起来容易吗？就是你的感觉，理解起来是不是觉得还好？哎，大家觉得容易吗？是不是没有太难的呀？所以我在这里要首先挑战大家啊，约翰福音最深，约翰福音最难，其中有一个难点，我在以前跟大家分享中还提过，但是从灵命进行班来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了解的少，就是说神的这个给我们的约翰福音给我们的话，他几乎每一句都打个结啊。就是如果给你的话是一条绳的话呢，每一句都打个疙瘩，你不能这样捋下去。有他为什么要打个结呢？就是让你不容易顺利的读下去。他为了让你呢停在那里，你走不动。然后呢，你再读呢又遇到一个结，又必须停在那里。所以这一个一个的结，引导你往深里走啊，这是这个 作者在圣灵的启示下有意识的这样一个笔法。如果你读的时候都没有感觉这个节的存在啊，你觉得我读的还挺顺，那就是不对的了啊，那就是你这个没有抓着那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这么简单的平顺的把它读下来，好像也 OK， 但是必须慢慢的读，因为你顺顺的读这些话，你越读越熟，越读越熟。老子有一句话说：“少而精，多则惑。”啊，你都知道了，但是呢，你只知道了字句，里面的精义，你沉不下去了就。听到其实有这么个问题，一个没听过道人第一次听到他很震撼啊。听了20年道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听一牧师讲的内容呢，然后这我都听过三遍了啊，这个彼得打鱼的事我都能背下来，你还听得进去吗？不容易了就啊，所以这就是多得获的那个问题。那么我们看看这些话里边怎么样一个带领我们深入的来认神的这个旨意啊，是怎么样的表达的？因为在前面的这个结构中呢，我说了这个部分呢，在这里哈，在41到47，这是一个结论性的部分。这个结论呢，是关于神的见证的一个结论，属于这个第二层的内容里边的一个结论。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结论呢，我们。第一是神与人，这个约翰福音的5章41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这一节经文它是跨在上面和下面这两层之间，它可以是这个上面内容的一个结尾，也可以说是下面内容的一个开启。所以我在上次的提过了，这次的又重提，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那么这一句，大家看你手里的圣经啊，它是有一个对应句子的。圣经中有很多句子，如果你学会在我们查经中，你学会一些领受的方法，给大家一个重点就在于呢，很多经文是有对应句的。那个对应句你能不能找到？或者你能不能感受到你灵里有没有被带领被提醒，你突然读这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一句和这一句是对应的。这两句很容易找呢，是因为挨得很近，这红字部分就是，大家看，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然后我画粗部分，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看到这两句的对应了吧？什么意思呢？神不要人来的。这两句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也不受从人来的见证，对不对？基本上就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对人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否定。人来的荣耀我不要啊，根本不认神，在那里赞美神，这是从人来的啊。神也不要从人来的见证，最后的时候会把这个讲一下啊，我们要不要做见证啊？我们再往后放一放，给大家一个冲突思考矛盾和又想明白的这样一个空间啊。我把那个原文的语序给大家写一下，自己做参考哈。我在这里就不花时间了，因为今天想把它全讲完的话呢，那么有些上面有的我不再花时间了。在34节后面呢，主耶稣补了一句哈，就是我不从人类领受见证，后面补了一句。 那个吕振中的翻译一般的讲是参考价值比较高的啊。那么他说呢，主耶稣说，我这样说呢，是这个为着你们的益处啊。这个我说这话，为要叫你们得救。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不领受从人来的荣耀，我也不领受从人来的见证，但是你们可以领受，明白吧？所以他说我这样说是为叫你们得救。那意思什么呢？我不领受人来的，他举的那具体的例子是谁呢？是施洗约翰啊。但是你们应当领受施洗约翰的见证。那么因为你们可以，我为了你们能得救，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的见证，见证这是神的羔羊啊，见证这是神的儿子。那么你们要领受施洗约翰的见证，以至于能够接受施洗约翰的见证的话呢，你们就怎么样呢？上面说的很明白啊，那个为要叫你们得救。所以这里边呢，其实这个无论是逻辑和表达都不是那么直接，都不是说我如此告诉你们，你们听明白就好了。他有意识用一些不太容易明白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内容是对人的否定。我今天没时间讲关于施洗约翰啊，关于施洗约翰，我们的领受，我们是把施洗约翰捧得很高的啊。那么是没错，真的没错，我们都比不了他啊。从信心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从殉道的角度，都是如此。但是全本圣经里，他只要是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啊。无论大卫，大卫的罪绝对够判死刑。也无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道德足以被今天的人钉到耻辱柱上去，对不对？两次卖了太太啊，这种事情在中国当今的文化中，两个字：渣男，对不对？但是这是我们信心之足。那一位啊，大卫啊，神给了他那么高的这个荣耀啊，给他那么高的位分，所以不在乎人啊，你是不是做得很完全？据说当时做得完全的人不就法利赛人吗？看看主耶稣对他们的态度啊，直接用最重的话 "Woe to you"， 就是咒诅你们，这是很重的话。对着当时自己认为自己是完全人，也努力的让自己变成完全的人，主耶稣用这样的话。所以这里边呢，包含了最深的圣经的真理啊。昨天一个小机会跟那个我先生刚刚见了他40年前的同学哈，在从英国过来的，那又是博士又是高管哈。讲福音的话呢，几乎听不进去，在那我讲的时候就在那刷手机，我就知道没戏啊，根本不想听的啊，一个字不想听的。所以真的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啊。越聪明越高的人啊，神要挪去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啊，让愚拙的人然后呢得着从神来的这样的智慧和聪明。那么对人的否定，往往其实呢，每个人都要建立自己的我是。所以当说一个否定一个人的时候，是一个人最难接受的。但是你不接受你的被否定，你就不能接受从神那里来的那个是啊。其实你就活在那个神的否定之中，你只能接受人之间的肯定，哇，你真的不错，儿女如此优秀，生活如此优越，据说旅游已经旅游的没地方去了，只剩下一个目标，去南极了啊，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真的是，但是呢，神给我们的启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当羡慕，其实我们该羡慕那个在财主桌子下捡渣渣吃的那个叫拉萨路的那个穷人啊，最后狗来舔他身上的疮，他死了以后怎么样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是多么可羡慕的，那是他的永生，那是他永生的状态，神给他永远的安慰，也给他一个人眼看不见的荣耀。那么当他活着的时候，谁能如此想象，谁能看见这一幕呢？谁能知道他身后神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而那个财主曾经怎么样呢？圣经不说吗？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对吧？所以人都会说那个财主很荣耀，穿着紫色袍，最后怎么样？在勇士里边又如何呢？这是很值得思考的地方啊。那么整个约翰福音特别重的几个地方啊，从表现形式上，它重在句子的这个深入上，它不是让你很容易顺顺的读下去的。他为了让你读不下去，以至于能读得更深一点，他的句子是一个稍微有点别扭的。另外一个呢，他对人是否定的，而这一点是很难的，这是读约翰福音不太容易的地方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啊，刚才讲的就是41节那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而来的荣耀。后面一句我暂时放下去，不再提哈。如果说这一节的中心啊，我是一共四层，第一层是神与人，神不接受人的，这是神与人。第二层主知道啊，这一节的原文的直译是我认识你们。我们知道认识在圣经里是很深的一个词，我认识你们，就我深深的知道你们的内心。你们内心怎么样呢？神的爱不在你们自己里边。这一句话我给大家写了一下，这是从神的角度来宣讲的。注意哈，是神的角度说的，也是人最难接受的，因为这句话我们把它表达成哈，把主耶稣这句话表达成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好像就是这样一个句子，是一个主耶稣的一句话。换个说法，你听听啊，某某，我知道你的心。哇，大家感觉怎么样？如果这儿有那个某某站在这里，我就跟他说这句话：我知道你的心，他很难受，对不对？主耶稣这句话就这意思，我知道你的心，后面呢加了一句，你心里没有神的爱啊。这句话我不说每一句都打个结吗？这一句立刻就让人的心停在那里了，扑腾一下子，我的天哪，他知道我们的心啊，我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他用一个肯定性的句子来说这句话，这是人特别难接受的啊。今天社会强调是一个个人的权利中一个很大的权利啊，我们知道有财产权，还有一个权利是隐私权，对不对？有的时候隐私权比财产权在你心里还重，可是主耶稣在这里 把你的隐私权扯开了，把你的内心给你暴露出来了。啊，这是人很难接受的。如果有一个人说，哎，某某，你跟同事的问题不是别的，是你心里根本就不爱同事，或者你的老板来找你来了，说嘿嘿嘿，你这工作有问题啊，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干，这个否定是不是让你很难受？如果他说你的工作有问题啊，你要好好找原因，这个你好接受，确实我需要。如果说你的工作有问题，你要在这个领域里再好好学习，你也能接受。人能接受你，对你接受你不足，你可以接受。如果他说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学，你根本就这个你对人你的心很冷酷等等等等，这种否定性的句子是人很难承受的。而主耶稣毫不客气，我知道你的心。其实圣经里面啊，我知道这个词从神来的，这个词其实是不多的啊，而最多就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不断说我知道，知道你的光景啊，知道什么什么情况，这是一个很高的从神来的一个句子。人谁敢说我知道呢？所以我们说大卫了不起啊，大卫他在应该在他的诗里边就跟神说他对神说你知道我啊，你知道我的光景啊，应该是诗篇51篇啊。那么所以呢，他跟神求什么呀？求神给我造新的灵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显出一个大卫他诚实的对神说，你知道我。这个话题给大家打开一点哈，因为这是一个大题目，是可以单独做一个讲座来讲的。我给大家打开一点，你有兴趣的话，你自己沿着题目看看你能够走多深啊。人最初对神表达的啊，那么不是对神表达，人说出他知道的时候，当人说出来，一定是一个负面的光景啊！我知道要天下大乱了啊！我知道要地震了，我知道地球要完了啊！我知道如何如何，对吧？新闻给你推给你的，一定都是这种很让你焦虑的、紧张的。如果天下太平，没有新闻啊，有新闻就你要去上网刷新闻，越惊悚越有。患难的时候，大新闻赚大钱的时候来了啊！没有的时候呢，他们造一点啊，造个席下礼上，哇，是收割一大片钱啊！后来是这都是虚假的，谁 care 对不对？把钱先赚到了，一定是如此。圣经里面第一个说我知道的是亚伯拉罕，他说什么呀？他跟那个萨拉说，我知道你是容貌美丽俊美的妇人，然后呢就把他卖了。看到没有，从人来的我知道其实没什么好的，可是从神来的我知道那是真理的宣告啊。那么然后这个我知道，这个知道我们也明白哈，在圣经里面他和我和知道和认识是一个词，又和同房是一个词啊。所以刚才不是强调了吗？约翰福音是对人的否定， 啊，在否定人的基础上，你再重新建立你的一切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当你这个否定拿不到的时候，你的肯定也拿不到。所以你在这里边你会看到，在我们举两个最典型的人物，先知和使徒啊，最后一个先知就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施洗约翰怎么表达他自己啊？施洗约翰不断的表达的就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对吧？这个第一章21节，别人问他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前面20节你是谁？他说我不是基督啊。然后他不断的说我不是，这个前前后后至少3次，先知说自己不是，是否定的啊。然后呢，使徒彼得，我们知道他最后对将要上十字架的耶稣说的什么呀？啊，当面呢，他说的是我不认识他，3次。当他最后在主把教会托付他的时候，就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然后呢，主要把教会托付给他，问他你爱我吗？他怎么说的？他说你知道，看见没有？这就是那个巨大的变化，从先知到使徒都走了一个否定之后，然后呢，在主那里找到肯定。这个肯定不是从他来的，是主你知道，不是我知道啊。那么当主耶稣直接说出我知道的时候，人心里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抵挡啊。后面主耶稣说的是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以后有机会再细讲哈，这个接待这个词我在下面说了一下，拿取、接纳、领受这个词贯穿新约旧约啊。在旧约的时候呢，是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以后我们会单独讲的，因为这个是蛮有深度、蛮有真理啊。大家注意一下，有的时候我给大家提到一些地方呢，你可以在圣经上标注一下，成为你一个提醒，哦，这个地方我应该多去想啊。主耶稣说你们不接待我，你们的彼此接待，你们互相受荣耀啊。你看，就看圣经就知道，当施洗约翰兴起他的圣功的时候啊，那么多少人来找施洗约翰，整个这个犹太全地，甚至从老远地方啊，都来受他的洗，连法利赛人不抵挡。哎，那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说话多难听啊，毒蛇的种类啊，然后说这个斧子已经落在树根上了，说的很难听。法利赛人一句不辩驳，乖乖的受洗。施洗约翰的事工比主耶稣的整个事工都大，而这也是啊，我在这里呢不客气的说出这个结果，就是施洗约翰他没有放下他的事工去追随主耶稣，事工太大了，还有一大堆跟随他的门徒呢，放不下了，所以神把他带走啊，成全他。这个以后再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以这个我们很难领受的例子来说明，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独一之神来的独一的荣耀，人很难接受。当初摩西因着神的荣耀有一点光的时候，人们受不了，摩西拿帕子遮住脸啊，人 不受神的荣耀。人互相受荣耀很容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那么我在这里讲了，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是针对整个新约旧约一起的，所以呢这句话也针对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犹太人来讲的啊。往深里说一句，为什么我要写这句呢？那么我们知道雅各的意思是什么，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吧？总是王小姐妹记得更准确，抓脚跟，一定记全了，不是抓，不是一个动词抓，是抓脚跟。他曾抓他哥哥的脚跟，最后抓神的脚跟，对不对？最后在那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抓的是神的脚跟。虽然圣经里没有写，没有写他抓着神的脚跟，只是说他抓着神那个不撒嘛，我不容你去。但是他倒在地上，那个天使站着，他能抓哪里？所以他不给你信息给全，让你自己补上。神相信你的足够的聪明，但是不太相信你有没有足够的细心。你若有足够的细心去读，你就得着了。你要没有足够的细心呢，你看不到这两者的联系。一个抓人脚跟，从生的时候抓人脚跟的雅各，到终于抓到了神的脚跟，成为了以色列。啊，这是他的过程。那个抓的意思，就是这里的拿取接，我们翻译成接待，其实它是旧约里面是那个意思啊，这是同一的。所以呢，那么这个如果是雅各是抓脚跟，那这个这里边呢，就是你们彼此去抓，但是呢，你们不接受、不领取、不去抓神来的荣耀啊。所以呢，你们的方向是错的。好，今天有点快哈，也有一点深。我们那个书卷班几个带领的这个弟兄姐妹哈，再加上牧师和传道，我们一起在书卷班里服侍呢，可能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这个特点哈，所以呢，大家可能从我这里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呢，经文深度的东西多一点，但是呢，不同的人会带给大家不同的，也同样丰盛的内容啊，可能有的是从生命的角度，有的是从这个其他的这些地方，甚至可能是从大家互动的地方，我们都能学到啊。我从神的领受和我在这里跟大家的分享呢，确实是大家跟着学习有点辛苦的哈。这个是我希望大家呢，一个是注意来跟着学，另外一个呢，我一直注意到水燕姐妹的学习方式，每一次她详细的在这里做笔记啊，这个她不想流失一些学到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前面第一个是神与人，第二是什么呢？还记得吧？主知道，第三个是主警戒，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我们先看第一句，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注意到这里面有个结了吧？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别扭呢？我们一般的 不太容易这样说啊。所以这些话里面都是很别扭的。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句话让人很难接受，在于你凭什么说我心里没有神的爱？因为我心里有什么你看不见，对吧？你可以反对，然后后面说啊，不要想，这不又在讲心理东西吗？我想没想，你在父面前告我们啊？你怎么知道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话，不但让人不容易听进去，很不舒服这话讲的，而且呢，还让人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你说啊，我们心里没有神爱，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们呢？对吧？我们一天，我们心里怎么想的？你咋知道？我们一天到晚守戒命、行律法，这不是爱神吗？我们按时祷告、禁食、谨守安息日，我们施舍，我们行善，这不都是遵行神吗？你自己不守安息日，然后却说我们如何如何，这不是让以色列人很难接受的吗？对吧？所以呢，前面一句已经很难接受了，这里又说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一般的顺的说法应该怎么说呀？如果顺的说法，会不会这样说？我不会在父面前告你们的，啊，也不用我在父面前控告你们啊。有摩西告你们就够了，他会控告你们的，对不对？这句话表达起来就顺一点，对吧？他先说了一个不要想，他的意思是你们在想这个事情。可是大家想想，当时的面对主耶稣，犹太人是不是脑子里有一想法，这个人要到父神面前告我们？当他们想啊，如果他们想这个人要到父神面前告我们，那这个想法的背后就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犹太人间接的承认他是神子，明白吗？所以这里面有些逻辑的一些纠缠啊。可是这些人不承认他是人子，不承认他是神子。可是主耶稣这句话呢，又包含着一个意思，就是当你们承认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们想我会不会到我的父神面前去控告你们呢？那犹太人怎么接受主耶稣这句话呢？主耶稣直接把这句话抛出来，那么就说呢，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他就这么也认为，你们以为我是神子，我就会去告你们。所以这一句，如果你这么随便读过去哈，你感觉不到这句话多么拧巴啊！这句话在那里打结打的转了好几圈，让你看到呢，主耶稣就不直接了，就是不好好的说话，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他一定要拧一拧。那么这句话背后，你就去分析有好几层的东西。嗯，我们来看主耶稣这句话，显然是指他们心里说的，不要想吧，你们不要心里这么想啊。那么因为什么呢？第一层呢，是因为眼前这些人都认识施洗约翰，都受过施洗约翰的洗。那么他们也见过施约翰的这个见证，或者至少是听过，因为施约翰做点什么事，那个动静都老大了，所以传的这个，就算当天施约翰做见证的时候，这些人没在场，风声很快就传出来了，他们都听过啊。有人要发言吗？请。所以他们不是这个没听过的啊。那 那么事实上怎么做见证的呢？做见证的方式大家有印象吗？看看约翰福音一章，15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看见没有？约翰的见证方式是喊着说，生怕人没有听进去，生怕人忽略了，他要竭尽全力把这声音灌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呢，他是喊着说啊，你们来找我啊，但是有一位在我之后的，那意思就是你们不要聚焦于我，你们要聚焦于那个在我之后的，他其实又是在我之前的啊。而且呢，他说了，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啊由他来的。所以约翰如此喊着做见证，那么这证明了眼前这些犹太人或多或少必对这个耶稣是什么人有所了解，风闻啊，至少是，这是一层。所以主耶稣说这话不是说没有根据的，你们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你们听过约翰的见证，这是一层。再一层呢，主耶稣现在先是公开的在犹太人面前侍奉，但是这不是他最早的侍奉，这是第一次公开的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面前侍奉。在之前他在加利利行过神迹，在之前他在哪里呢？在圣殿那里怎么样洁净过圣殿，还有呢，这个圣经也说他在那里也行了很多神迹，以至于呢，很多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看见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的神迹，回来以后呢，都把信息带到了加利利那一带啊。所以虽然主耶稣现在站在耶路撒冷犹太人面前，但是他之前所做的事、所说的话，这些人也不是没有了解的，这都是主耶稣说这句话的背后的因素。所以如果你看那个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呢，就有很重要的一句话，马可福音一章27节啊，众人都惊讶，以至于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这是个新道理啊。啊，他用权柄赶住乌鬼，连乌鬼也听他的了。这里面就表明两个内容，主耶稣说的话是个新道理啊，主耶稣做的事是不可思议的，连乌鬼都听他的，显然是从神来的权柄啊。然后主耶稣在这之前所做的事让人在想，他说话好不像文士，他说话里边有权柄，这些都显示出主耶稣他内在的不同。那么这些是已经显出来了，所以这是第二层。这个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会怎么想的那个背景。第三层就是施洗约翰并没有行过神迹。啊，圣经记载很清楚，他从来没有行过神迹。但是主耶稣怎么样呢？就到了这个时候呢，前面行了很多神迹了啊，叫那个大臣的儿子啊，这个身体完全就好起来啊，叫那个这个水变酒，对吧？是在之前不行过的神迹，都是很有影响的。那么保罗曾经有过一句，他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希腊人要的是啊，他原本是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智慧啊。那么既然犹太人是要神迹，而在这之前是主耶稣已经行了大量神迹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再说这句话，我知道你们所心里所想的啊，你们不要这么想，认为我会告你们。所以这是主耶稣可以抛出这句话背后的原因。虽然这话说给眼前的人他们不舒服，你又在讲我们心里的事啊，我们完全没隐私了，我们心里的事儿你都知道，这是让人心里很难受的。所以主耶稣这句话其实仍然带着很重的善意，因为他所有的话都带着一种搅动的力量，搅动对方去想这个人他到底是谁，他好像有来头，但是我们好像又不明白，如果他是属神的，他为什么违反安息日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他是属神的，他带给我们的关于神的认识和我们以往对神的认识完全不同，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啊！他们已经有一个固化的对神的认识，神就是这样的，神要安息日我们都乖乖的啊，神要我们去献祭，神要我们这个禁食祷告等等等等，我们就遵着这些条例做就行了。可是他来了，他一概不讲我们一直遵循这些东西，他到底是属神的吗？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冲突，在主耶稣最初面对犹太人就提出来。那么大家一定注意，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不是为了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犹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们不怎么样啊，他们的思想，他们如何如何，他们逼迫主耶稣，不是的，他讲给历世历代的教会，你们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你们是怎么样来信的，你们认识的神是和主耶稣是一样的吗？所以这里边呢，其实它不断的构成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啊。如果只是为了复述啊，记述一个两千年前的历史，那我们今天就没必要坐在这里花这么大功夫去学习了。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琐事，因为这个前面主耶稣的宣告，他的琐事，他的所为，我曾经给大家提过，如果说来了一个大人物啊，我们原来不认识他，他来往而站，我是谁谁，如雷贯耳的名字，大家看，哦，你就是啊，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当主耶稣来了说我是神，我是神的儿子，跟我们的关系何在呢？或者说神说他是那个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大有关系，所以神才向我们做这样的启示。神的琐事里面包含着我们在讲神的属性哈，它包含着道德属性，它的内在属性等等等等哈，它的仁慈爱良善属于道德属性，它的这个全能全知全在是它的什么属性呢？是神的一个本质的内在的属性。这个属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神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向亚伯兰启示说我是全能的神啊，然后呢在那一章跟他立约，立了割礼之约，创世纪十七章。所以全能的神，你还记得雅各，雅各认识的神就是全能的神，和人有关系，因为我们不能，你信靠这位全能的神，他的能力成为你的能力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卫说啊， 你是我的山寨，我的岩石，我的高台，我的盾牌啊，我的一切，你全能，所以我倚靠你。看见没有？这是我们跟神的那个琐事的关系。神说他就是是，或者说他是存在，他是一切。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当神见到人的时候，往往第一句说：“某某，你不要怕，因为什么？”大家一起说：“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我与你同在，这是你不要怕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与你同在，同在那个在就是那个神的事。当神说他是是的时候，就和你的处境相关了。你怕不怕？你孤单不孤单？你和你最亲近的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的相通。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孤单的，但是神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我与你同事啊，你的可以不怕，依靠他。这里面大家可能最想不明白的，今天这些话都太深了，但是我先抛在这里，以后慢慢的哈，我们长期在这里学习，我们会深入学。我们知道创世纪最早启示的就是全能，然后在出埃及记启示全在，全知是最后启示的。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前面主耶稣说什么呀？我知道，这是最后启示的啊，最后的最后就在启示录。主耶稣对其余教会说什么呀？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最后的启示，是神说我知道。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是最早把这最后的启示说出来的，我知道你们，知道你们里面啊。那么神的知道让人无所遁藏，让人真正的可以成为虚心的人啊，这个虚心翻译的不好，就是灵里边怎么样呢？崩就是破灭了。当神完你有，当你有意识到神完完全全知道你里边所有你一生建立的我是，你自己的我是啊，我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我还是一个可以的人，我看见软弱人我还有点怜悯啊，我你会在里边 build up 你的琐事，你的一些 OK。 如果你觉得你是完全没有了，你就真的是很崩溃的一个光景。然后当神知道你的时候，那么是你开始重新在神面前靠着神建立我是。所以这句话是挑战犹太人的内心。挑战完了以后呢，神这句话就很别扭的吧，他用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句型啊，接下来用的是假设句啊，你们如果信摩西，你看没有，他没有一句话顺着说的，如果直截了当说就是你们该去信摩西，因为信了摩西你们可以信我啊。摩西的书上所写的就是指着我写的，这是顺的表达。不顺的表达就是再拧一下，如果啊，一个假设句啊，他不是用陈述句来说，所以没有一句是特别顺的。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那么摩西五经是他们最重要的经书啊，是这个旧约里边其他各卷都不能比的。我们知道哈、圣经里所有的经卷不是完全一样的等重的， 它是有高有低的，新约里边也是一样啊，它是有高有低的啊。那么旧约里边也是，你像这个箴言啦，还有像我曾经跟一些这个传道人讲过，举个例子，历史书有两卷，对吧？有列王纪，有历代志，你觉得哪卷重呢？我刚才说了不等重哈，所以呢，一定列王纪和历代志不等重，哪个更重？你觉得？列王纪，历代志弱的太多太多太多了啊！列王纪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算先知书，先知书可了不起啊！先知书意味着从神来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嘛，是直接从神来的，这是列王纪。历代志是什么？历代志属于圣卷，是人的创作，人的作品，所以这是很大的不同的。所以圣经里边，那么先知书和摩西五经，这是最高的。那么在这个圣卷里边最高的就是诗篇啊，所以呢是不等重的。你要读进去，如果你能读出列王纪和历代志的差别，那是你这个在读经事情上的领受上的一个提高，可以以此做一个证明。那么主耶稣不断的用这样一种带有挑衅性的话来对犹太人说，你会看到神的爱，他不是呼了呼了脑袋拥抱一下拍拍你，神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啊，因为他要在建造之前先拆毁。我记得唐牧师有一个例子讲特别好，有一个人要买房子，没人买他的破房子。有一天呢，来了一个富翁，看了看他的破房子，然后说：“好吧，我要你的房子，你出多少价？”啊，他比如说出10万，富翁看看这个可怜的人说：“好的，我给你100万，这个房子归我了。”啊，签约啊，这个 closing day 3个月以后，富翁就走了。那么这个卖房子心里是不是很感动啊？我的值10万的破房子，这个人甘愿，他是听了我的报价，给我出100万，感动的不得了。回去从这100万收到的款项里边拿出了一部分钱，开始粉刷装修他的破房子，装修的好好的。等着3个月之后，这个富翁来收房子，一看那个破房子变得漂亮了很多。然后呢，那富翁看看他说：“你真不应该做这些事，因为我不要这房子，我是要把它拆了重建的。你所有的装修都打了水漂，没用。”这个故事很深呐、啊，他在说我们一生都在装修我们这个破房子，把我们装修的。出来见人的时候呢，像哪样子啊？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个好人，对吧？我们在努力的装修，我们觉得装修之后啊，那个10万装修成15万，我们就增值5万啊，然后我们一个增值的面貌示人啊。但是神要我们，不要我们这个旧人，神要拆毁我们。把我们重建成他要的，你的一切装修是什么？啊，你的一切的好行为都是污秽的衣裳。你再装修，你把那破房子刷一遍漆，里面还是破的。神不要，神完全给你挪去，然后神重建你， 变成你不能想象的，你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也没有想过的那个完美的样子。这个例子就是这里，主耶稣为什么用一种拆毁的方式对他们说话。然后最后这个最后几节哈，是你们互我这里面重要里是把这个结尾这句话我前面都没有讲，怎能信我呢？怎能信我呢？我把这两个结尾单独提出来放在这里啊，44节和47节。那么就是说呢，你们怎能信我呢？怎能信我的话呢？看见没有，又是不顺着说了吧，否定性疑问句啊，反问的表达。这是约翰福音特点，你说我一读就通了，那就是你没读通，因为他不要你读通，他每句都记着疙瘩。所以当主耶稣用这一句来挑战人心的时候，你怎能信我呢？怎能信我的话呢？那么核心这两句有一个共同的词，就是信。他面对的什么人？面对的一群疑的人，怀疑的人。他对怀疑的人说，你们怎么能信我？对向怀疑的人要信心。有一个歌叫什么，看不见的时候是吧，在你软弱的时候他向你要刚强啊，在你怀疑的时候他向你要信心。他的问题里边都有恩典，他的问题里边都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怎么能信，那个信才是重要的，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最后这一页哈，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最后一页。这是主耶稣的第一次公开的在耶路撒冷面对犹太人啊，两个作为，这是整个五章。第一是他的行的神迹，这个神迹是针对旧约的一切以色列人啊，他是有这样一个代表性。然后呢，他发出了警告，不要再犯罪了，恐怕如何如何啊，恐怕你以后遭遇了更加的啊，这个更糟了。然后呢，公开的宣告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们我是谁，我与父完全等同。怎么知道我与父完全等同呢？主耶稣后面是见证，这个见证一个是从人来的，另外呢是从神来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犹太人就是在主耶稣显神迹的地方见证了犹太人的无怜悯啊，那个38年不能动的人他能够走了，然后呢这些人到恼了，然后被医治的人怎么样呢？他的行为又见证了这个被医治的人不懂感恩。主耶稣救了他，他现在能健步如飞了，然后呢就直接去告了主耶稣去了。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所事和人的不是。这也是整个约翰福音，我前面说了，约翰福音就是在建筑在对人的否定之上，在这里建起这个神的福音。因为唯有约翰福音它向我们启示神对人的一个彻底的否定。之所以主耶稣来救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毫无指望，我们若有一点指望，我们可以照着我们的指望去走到那个指望上去，因为没有，所以要靠主耶稣来成为我们的 拯救啊。所以不是人还有什么可取之处，你还可以清洗一下，可以修一修，补一补，打理打理，收拾收拾啊，然后呢又可以拯救如新。不是的，是要让你真正看到哪一天你看到你的绝望，哪一天你才看见主耶稣那个光啊。不然的话呢，你总看见自己还在发光啊，自己还挺亮的啊，甚至自己还能成为别人的光呢。不是的。那么最后呢，要说两个哈，一个是我前面提过一个问题放在那里没有讲，就是主说他不受人来的见证，那我们要不要见证主呢？要的。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做这个见证的时候，这个见证不是从人来的，这个见证就是从神来的，所以神要这个见证，因为里边有神的见证，明白吗？当一个人站在那里说，我从前啊怎么样的脾气不好啊，弄得家里鸡犬不宁啊，我如何如何跟婆婆吵架，跟姑子打架，我信主以后呢，我里边有一个带领，我生命有很大改变，谁能改变你啊？只有神。你那个见证就是神他在你身上做的什么样的一件事，那就是一个神迹展现在你身上，在你的生命里，所以那是神的见证。雷锋那是人的见证，神不要啊。然后你说，哎呀，我修炼，我好心眼儿，我修桥补路啊，没用的。神要的是那个生命，要的不是那个你做了点什么好事拿给神捧功啊！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神说那都是当做的，对吧？当做的有什么奖赏啊？那么，所以呢，见证正是神向我们要的，神要看见我们从前是何等人，今天成了何等人。保罗不说什么，都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呈现的，这就是见证。这个见证里面纯然是神的作为，是神的荣耀，一切荣耀归给神，所以应该的啊，不会有矛盾。另外呢，就是这里边其实第五章内容虽然不容易懂啊，尤其是大段的主耶稣的话，但是主耶稣的宣告里边包含着和我们的关系，这是最重要，你要把这一点读出来，就是这里边都和我们有关，都和我有关，所以这卷书和我有关啊，圣经也是神给教会的啊，也圣经也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圣经不是单单给牧师的啊。那么这个里边神的话，主耶稣的话和我们每个人有关。比如讲，我就讲一句啊，主耶稣说，我不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跟你有关吗？有啊，你要读出那个感动，你应该找个角落去哭去。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神一直为着人在做事，然后主耶稣说我已做事。主耶稣和父做什么事呢？救赎。这件事神一直在做，你听见主耶稣这个宣告心里不感动吗？感谢主啊，愿我们读的时候能读出一份感动来，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话都对我们而讲啊，都有神极美的祝福。我们看重神的话，在这里边呢认真去学习，一定会越来越有更多得着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啊，请学习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今天我真是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走到了约翰福音最后的一部分啊，为着严重姊妹这一切精心的讲座和准备，现在感谢赞美主啊。若不是你的荣耀，我们不知道啊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若不是你启示，我们也不明白你要我们在地上为你做什么样的见证。我当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主啊，就请你啊坚定我们，也彰显我们，这是愿为你的福音去做一件事，就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你给我们这样的努力，愿我们真是在这个地上啊，真正的能够为你做见证，活出你要活出来的生活。
阿们，
我们献也赞美你。当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你的话语是高过于天你的话语只有你的话语才能改变我们。
是的，
谢谢，谢谢年轻姊妹，谢谢所有弟兄姐妹的参与。当我们下面去参加主日的时候，从你开启我们的灵，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话，就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重新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好，谢谢弟兄姐妹，谢谢。